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7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走过磨难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9日。我1997年3月份喜得大法，磕磕绊绊地走过了这23年。在修炼过程中，师父给我展现过大法的超常与美好，在师尊的保护下，我才能够走到今天。在1997年的春天，那年我30多岁，我家的邻居去镇里修车，回来时到我家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说是专为我请的，我很高兴地接过来，一直看到深夜就看完了一遍。太好了，真是一本宝书，正是我要找的。就这样，我坐在家里就得法了，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第一部分，师父早有安排。从此我烟酒不沾，脾气也改好了，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这么好的高德大法，我想让更多的人得法。特别是我家具备了很多出门弘法的各种条件。就在大年前，我家一下买了好几样现代化机器。双卡录音机、录像机、传呼机，也有了摩托车。当初买这些东西是因为结婚时经济条件有限没买，要过年了，赶上挣了一些钱，就想弥补一下，就都买来了。当时这几样东西还是我村独一无二的，那时候在农村，一般经济条件还是买不起的。修炼后我明白了，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给了我们那样的经济能力，购买这些物品，让我们得法后弘法用的。我们与县辅导站的同修配合，在全县北部大面积弘法。我家亲人有多人得法修炼，我们周边很多村镇组建了许多练功点，家属在家给学员录练功带、讲法带，人很多。我骑着摩托车，背着录放相机去各个练功点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把师父的每一篇新经文都得送到学员家中。有的学员家在几十里地外的山里，晚上回到家有时都快半夜了。有一天去山里送新经文，发现摩托车汽油不多了，到最近的加油站加油还需骑半个小时路程，这时已经是晚上7:20了。我赶紧往加油站跑，没想到7:25就到加油站了，师父让我走了另外空间。还有一次我在家午睡，突然像飞机起飞一样在屋里转了好几圈，还想开窗户出去，最后又落到床上睡着了。有一天傍晚我在屋里看书，看了很久，一直没开灯，却照样能看书。后来发现原来有一个金光闪闪的小法轮在字里行间转动，我看到哪儿，法轮就照到哪儿。那个阶段我遇到的神奇事太多了，后来悟到，所有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为了鼓励我坚信师父与大法为我修炼铺的路。第二部分，进京护法。在1999年7月20日当天，我和家人与几位当地同修一行10多人 突破交通封锁，辗转去北京正式大法。我们这段经历与最近看的《为你而来》这部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几乎完全一样。我们也曾露宿街头广场，最终仍然是状告无门。在北京的那些日子，有的同修带的钱用完了，就捡矿泉水瓶去卖，以此度日。后来的各地同修们得知后，就把钱送给早期来的同修们，早来的同修不要，新来的一定要给，同修就把钱扔在地上跑掉了。后来天凉了，我们发现在天安门广场以南的前门大街繁华地段，有几位北京当地同修在地上摆放了两三个大编织袋的秋天穿的各种衣物，有新的有旧的，还有一块块叠好的塑料布，晚上可铺在地上过夜。路过这里的各地同修都能看出来北京同修的用意，相视一笑，相互合十，到跟前拿自己需要的衣物，都不多拿，然后合十离开。我也拿了自己需要的衣物和塑料布，整个过程一句话都没有。好多外地同修就是这样抵御了北京的秋寒。当然过路的常人不明白是咋回事，放慢了脚步，带着疑问凝视身边这个场景，还有的倒退着边走边观望着。如果是卖的，为啥都不给钱？如果是给的，好像彼此都不认识。当时各地同修用各种方式证实法，有去中南海上访的，有联名给联合国秘书长上书的，有向西方驻京媒体开新闻发布会的，有去各地动员鼓励同修走出来证实法的，等等等等。听到一个十岁的小弟子说，法不证过来我不回家。1999年10月末，我在北京参与了一个证实法的项目，不清楚为何被北京的国安掌控遭绑架，由于不转化被非法判刑。2年4月被从北京拉回本省，投入中共的黑牢。第三部分，被非法关押中。我第一次被非法关押是在2000年4月，关在本省监狱。当时那个省监狱的管理局的一个头目，还特意去湖北武汉学习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手段，回来后试图想转化我，最终没有得逞。有一次狱长找我谈话，说早转化晚转化，早晚都得转化。我告诉他，我永远不会转化的，全世界就剩我一个大法弟子了，我也坚持练。听后他张着嘴好长时间没闭上，完全木了，缓过神来对身边监狱的人说，以后对他生活上给予照顾，可以给他纸和笔，别人不行，随时可以给我写信，你们及时转给我。在以后发生了所谓天安门自焚、傅宜冰杀人案等事件上，我每次都给他们写真相信，每次都长达20多页。我平时有机会就把经文传递给同修，尽管每个同修身边都有4个包家严密看管，却都看不住。大法赋予弟子们超长的智慧，大家照样能彼此传递经文。虽然因此我被关过小号，瘦得皮包骨只剩几十斤了，却只是有惊无险。大约在2002年的秋天，监狱里的610人员伙同监狱外的邪物之徒，在监狱里逐个监区游走，进行诱骗、转化，利用歪理邪说篡改经文欺骗学员。当时连本省总站站长都被迷惑了，大约20多个同修被诱骗转化。当时全狱大约有几十位同修，只有我们几个同修没被转化。我那时之所以能坚定信师信法，是因为我经常背法，背诵大法中相关的段落，破除了邪物者的多次进攻，他们气得嗷嗷叫，最终没能转化我。当然被迫害得更厉害，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和干扰，至今觉得愧对师尊。但由于师父的及时点悟， 我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就在最关键时刻，在家属接见时，有位同修的家属给他拿来很多香肠，包家人员跟着他到我所在监区给我送来了十多根香肠。这位同修已被诱骗转化，就可以走动。当我吃第一根香肠时，里面藏有一卷经文，是净路师尊讲的关于不能转化方面的法，每一段的针对性都很强。我赶紧复写，用各种办法传给被迷惑转化的同修。第二天吃香肠时，又发现一卷经文，同修全都传看过后都明白了，纷纷声明所写的转化声明作废。为此有的被强制关押小号，虽然在高压下有违心的，可毕竟心里明白了。监外同修家人送来那么多香肠，我一个人就拿到十多根。神奇的是，那两根藏经文的香肠恰恰都分到我的手里，而且每天发现一根，而且当时独有这种传递经文的条件，真是太神奇了，是师父的伟大与大法的超常。720后的这些年，我被三次绑架，两次非法判刑，差几个月就是十年。中共警察多次上门骚扰，母亲受惊吓离世，妻子与我离婚，儿子随他母亲而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经历这一切，我有段时间精神几乎崩溃，好几夜睁着眼无法入眠。这时师父点化我，让我背法。我在家人会见时，在师父的加持下得到了一本微缩版的转法轮，我就开始背法，渐渐的正念强了，走出了泥潭。师父在经文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也用转送饭菜等方式将师父的新经文传递给其他监舍的同修，从此我更加知道学法的重要。所以在被非法关押的那些年中，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在监狱期间，始终有师尊的保护，师父给了我智慧，让我将师父的法传递给被非法关押着的更多的同修。我第二次被非法关押的地点是在一个地区级监狱，传递经文最快的时候，新经文刚发表不到三天，我几乎就能传递给十几个监区的同修。师尊总是有办法让我通过不同渠道接到大法经书，包括电子书、MP3、MP4、手机等，也能随时将狱内的迫害信息传出狱外，上网曝光。最快的一次只用了3个小时就在明慧网曝光了，当然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被非法关押在狱中的同修们经过了多次的绝食抗议，大多都不去干那种强加的重体力活了，在室内从事一些卫生及生活事务，这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每个监区警察一般都让大法弟子负责去超市和食堂给服刑人员集体购物订购特餐，因为警察信不过普通服刑人员去给别人画卡，知道他们经常会偷画别人的卡给自己买东西，大法弟子中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有一次，一个服刑人员跟我订了一个干豆腐特餐，高兴地说晚上可以改善了，结果画卡时差1块钱，我就从我的卡上给他添了1块钱。身边的许多人都感到法轮功太好了，能让他的弟子们都这么好。晚上吃饭时，那人很感动地说，太谢谢了，别人克扣我们的， 你们还给我添上，法轮功真好。在其他方面，我们也尽量按法的标准善待其他服刑人员，里面有很多人三退，我们也不断地拿出去请外面的同修帮助他们上网三退。我所在的监区的警察基本都三退了，其中还有一个警察以得法修炼，为大法弟子做了很多事情。刚去的时候，有个中队长逼迫我出工劳动，我跟他讲了许多真相。我说，如果你家的厕所堵了，我可以用手给你掏，那是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这里是迫害，我给迫害我的地方干活创造价值，他还会去绑架其他学员，我就是要掐断他这个迫害链接，我们没有罪，不接受这种劳动改造。他说他说了不算，我不出工就得压小号，我在小号里绝食抗议，生命垂危，被送到监狱医院抢救。后来他们把我家人叫来劝我，呵斥我，他们的计谋没有得逞。后来在师尊的保护下，我的身体很快恢复了，邪恶不得不放弃逼我劳动的企图，我一直到出狱也没出工，而且从那以后，我有时还能在各监区自由出入，方便了很多。要出狱了，我没觉得有多高兴，因这里还关押着七八十位同修。在师尊的点悟下，我用折叠的方法做了一个信息本，向所有各个监区的同修征集个人信息，将得到的信息填到信息本上。信息本的内容包括本人姓名、家庭住址、家属和有关亲人的姓名、联系方式、电话、非法刑期，包括入狱、出狱日期、几次迫害等等。到我要出狱的前夕，我把信息全部整理出来，传递给了狱外有关协调同修手里。那些年，当地狱外的一位同修配合得相当好。前两年，这位同修还说，你的那个信息卡一直到现在还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因为里面一旦发生迫害，只要知道同修的名字，就可在信息卡上查到很多有关信息、联系方式，可及时通知家属，及时上网曝光。因信息卡上有准确的出狱时间，使外面的同修与家人及时去接同修回家，以免被当地610人员抢走，继续遭受迫害。有一次去监狱接人的同修多达百人。在师尊的保护下，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我一直没有放松学法、背法，给同修抄法、传递法。在师尊的保护下，也没有被邪恶转化，于2010年顺利回到了家乡。第四部分，师父保护，闯过了四年病业磨难。第二次走出黑窝回到家，已是一无所有，所有房屋财产全归前妻所有了。我独自生活了一年多之后，觉得很艰难，在人心作用下，就与邻室的一位单身同修重新组织了家庭。妻子在单位上班，我只能当临时工。后来受利益心驱使，做了两年饭店生意，整天忙忙碌碌，放松了修炼，学法练功跟不上，心性急速下滑。渐渐的，我俩生出了许多矛盾，造成了一些家庭磨难。特别是工作中需要微信，但危害极大，占用了大量的学法时间，时间长了也学不进去法了。不怪有同修说，最大的邪恶迫害就是让你学不进去法。渐渐的被这滚滚红尘掩埋而不自知，虽然三件事都在做，可就是不修心性，还自以为比别人强，把做事当修炼，觉得自己以前做得如何如何好，自高自大，拿自己的优点比别人的缺点，贪天之功吃老本，不会真正的向内找修自己。由于长期学法，修心跟不上，就在2016年春，我的身体出现了病业干扰，正念不足，承受不住病业折磨，就去吃药打针了。后来进了医院，用常人办法治疗， 这四年间先后住了六次医院，其中有两次是在外地大医院，不但花掉了我自己的积蓄，拖累了妻子，还花了儿子十多万元。一次次的生死关头，都是师父一次次把我从地狱里捞起。师父慈悲，一直珍惜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直牵着我的手，没有放弃我。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有一次有两个另外空间的恶魔掐着我的脖子，我觉得快要憋死了。妻子提醒我，喊师父，我喊了两遍，师父救我，邪恶就放手了。最严重的一次，呼吸困难，高烧，咳痰带血，气管肺部痉挛，有瞬间窒息的感觉。我赶紧跑到佛堂师父法像前跪下，求师父保佑，马上就好了。无数次验证，一路上都是师父牵着我的手前行，一直牵着我走到今天。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对不起师父为我的巨大承受。在这次磨难期间，得到很多当地外地同修和海外同修的无私帮助与鼓励，特别有一位1999年认识的某沿海城市的同修，多年来对我帮助非常大，还有非常感谢明慧网的编辑同修对我的多次鼓励。我的心性有所提高，师尊就加持我，让我扔掉了药物，但自己心性守不住，怨恨心、仇恨心等人心太多，不真正修自己，没有珍惜师尊给我的机会。十个月后，在2018年的秋天，我又一次住进外地一个大城市的名牌医院，有个认识我的当地同修知道后，就与当地几个同修把我从医院接到一个同修家里，给我准备了一个单独房间。那家的男同修还为我洗衣服，他们天天跟我一起集体学法，帮我过心性关，修心性。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身体恢复很快。一个月后，这几位同修又为我租了房子，其中有两位同修对我帮助鼓励很大，他们经常过来集体学法，在法上，在生活上给予了我亲人都无法替代的无私帮助，鼓励我把药物扔掉，最后减到只剩一种药物了，给我相关交流文章，督促我多学法、背法、向内找，并给我找了一个学法小组，使我渐渐的心性与境界提升上来。这时我知道怎么修了，发现以前根本没修自己，只修表面，磨难来了就无能力面对，才导致这样大的磨难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对不起历尽磨难、日日夜夜来度化我们的慈悲恩师，悔恨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给你弄多了，你承受不住，吃苦吃得太大，你就不能修了。去年八月末的一次集体学法，当我读到这段法时，我就读错了，读成吃药吃得太多，你就修不了了。我猛然一震，以前有怕心，不敢把药全扔掉，这回师父清清楚楚点我了，而且我发正念的时候，有邪恶生命往我手里扔药包，并告诉我每包药是哪天吃。这回我彻底明白了，放下怕心，把药全扔了，门诊本、就诊卡、病历全都撕了，扔掉了，只留了两张片子，留着正实法用。我把生命的一切交给师父，由师父做主，坚信修炼人没有病，每天多学法、背法，练两遍功，看交流文章，遇事找自己，做好三件事。身体在不断地向好的方向转变，原来睡觉只能右侧卧，现在早都能平躺了。有一天，呼吸系统、肺部突然轰隆一声，觉得一下子顺畅了，是师父给我清理了，现在几乎没有多少痰了，比以前胖了许多，虽然有时还有点干扰，却相当弱了，假象非常明显，一下就能识破。正念一强就过去。 在疫情期间，我一直和同修们做着三件事：去大街上发资料，劝三退，在本小区的几十栋楼铺了一遍针对疫情的不干胶小册子等，给亲朋好友打电话讲真相。我坚信，有师尊的慈悲保护，有大法的无边法力，我一定会很快完全恢复正常，全力融入正法洪流，兑现史前神圣的誓约。叩谢师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体悟大法的美妙，在大法中实修。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5日。我出生在农村，从小不识几个字。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大法中受益匪浅，一身的疾病一扫而光，神奇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那种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一，得法的喜悦。刚得法的时候，啥是佛道神，怎么修炼啊，什么都不懂，就是一个信，师父说啥就是啥。第一次拿起宝书转法轮看的时候，每个字偏旁部首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几天后字是五颜六色的，像彩色灯一样，我心里总是高兴，每天笑眯眯的。学转法轮时，很多字我都不认识，我就把不会的字记到一张纸上，等丈夫回来就问他，有时女儿也帮我。天天有时间就是学法，什么想法也没有，学法就入境，眼泪不自觉的就是流，练功也是啥也不想。集体学法十来天后，因家里装修，丈夫不在家，在野外工作，我就不能去参加集体学法练功了，自己在家里练。有一天晚上，我看到法轮在旋转，蓝色、绿色，各种颜色的法轮满屋都是。白天看到自己的身体胳膊上一个球连着一个线，一个球连着一个线，就这样连着，墙上、墙围上都是。丈夫回来，我看到他的身体也是这样的，这就是师父讲的分子构成的身体吧。我看到同修身体照着白色的光，这就是能量场吧。哇，太神奇了，我走路像有人推着一样，轻飘飘的，脸色也变得白里透红，粉莹莹的细嫩。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另一方面，因为释迦牟尼是佛，所以他讲出的话是带有佛性的。当我学到这句讲法时，一下子看见师父了，师父穿着黄色的袈裟，单手立掌站着，我当时的喜悦无以言表。我从来没盘过腿，练进功打坐时，我的腿太硬了，第一天单盘翘着练了15分钟。回家后我就想，别人都能盘腿，我为什么不行啊？不行，我也得盘。第二天我就盘了半小时，这可把我疼得够呛，但我不吱声，就是坚持着。就这样天天如此，3-4个月以后我能双盘了。从20分钟、30分钟、40分钟，再到1小时，不管怎么痛，就是一动不动。有一天打坐疼痛的非常难忍，可是不一会儿就不痛了，好像骨头都没有了，腿软软绵绵的，非常舒服，全身感觉非常美妙，大法真是太神奇了。一次材料员让我们几个人给他家送大米，他家是6楼，在走道的时候我摔了一个大跟头，那个地方都是砖头瓦块，旁边的人都说是不是摔坏了，我说没事，我知道我还了一块业力是好事。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你要脱生成一个石头万年不出，那个石头不粉碎了，不风化了，你是永远出不来。得个人体多不容易啊，要真能够得大法，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人生难得，讲这个道理。 我能得大法，成为师父的弟子，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二，提高心性，随着学法、背法、对法的理解，我的悟性也有所提高。我上班的工作是装卸，干活的几个人中还需要有人负责签单子，从现场到工地跑前跑后，还得每天记账，挺辛苦。我想自己是修炼人，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好。我的表现让现场工地对我的人品评价都不错，大家信任我。有一天他们几人上车去挣钱，不带我，就像没我这个人似的。旁边的人都说，他们咋不叫你去呀？咋这样啊？我说，不去就不去吧，钱让他们挣吧。我心想，这都是好事，我不能生他们的气，还得谢谢他们呢。什么事都是师父安排好的，只要自己提高上来，就能认识到师父给的都是最好的，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也争不来。有一次活是我自己联系的，车是调度室安排的，有一台车是江北的，那台车自己有一伙人装卸。在调度室分车时，有一个同事不要那车，那我就要吧，他也同意了。等要来车时，他又不要了，又要换，那就换吧。可那台车又换别的活了，他又不干了。这下我就忍不住了，和他理论起来。他二话不说，拽过我来就打。他长得比我高大，脱下鞋，劈头盖脸就把我一顿揍。我抢下他的鞋，揍了他两下。这时我心里想，人家帮你宵夜，你不干，还跟人家干起来了，这哪对呀？我也不生气了，大伙都上车提料去了。装车时他还骂我，我忍着不吱声，他就是骂，我又忍不住了，就骂他两句，骂完又后悔。到工地他还是骂，现场人比较多，都在看我，实在忍不住就又还两句。这一天过得真难啊。回家后我给师父上香，眼泪直流。我丈夫说，你要不能修就别修了。我说，咋不能修了，我得继续修。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在练功的同时业力要转化，不施者不得，施的还是坏东西，你得付出。第二天上班见面，我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跟他打招呼。他说，咱俩咋能干仗呢？我说，没事，都过去了。他们都知道我修炼，我们会心的一笑。三，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得法后我从不怠慢，天天都学法练功，不知不觉中乳房肿块没了，肚子也不痛了，月经也正常了，腰也不痛了，食指关节也不痛了。师父给我净化胃痉挛时，晚上这胃里像翻个一样翻来翻去一晚上。第二天我去上班，一阵阵的想吐，吐的都是绿水。等干完活要回家的时候，天下大雨，我挺难受的，可我骑着自行车就往家走。到家后母亲看到我的样子非常心疼我，我说，没事，一会儿就好了。我学师父的精进要旨，一本法还没看完，身体就全好了，什么症状也没了。母亲说，太神了。我说，都是师父替我承担了，只要信师信法，大法无所不能，练功人没有病。一次我和一同事两人一桩一卸，两车共6400块砖，装第二车的时候我就有点不舒服，我没把它当回事。两车砖的装卸完成后，回家时我不能走路了，我就一点点的慢慢走，在大马路上也不能坐着，到小区了我想坐下歇歇。这时我想，不行，我是修炼人，我有师父，我怎么可能不能走呢？我能走，我家是二楼，我没歇气，直接上去了，第二天身体就好了。四，正式大法。1999年7月20日，我去省会正式大法，半路就被截回来了。从此我就成了公安一分局、二分局街道骚扰的对象。我也不害怕，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他们来我家，我就讲，我一身的疾病都好了。我和同修配合，俩人一起出去发资料、挂条幅。资料横幅有我们自己做的，也有同修拿来的。 有多少我们就发多少，从不在家积压，一心就是快点想让人们知道大法好，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刚开始劝三退的时候，那时我还在上班，不管是在公交车上还是在其他场所，能讲的讲，不能讲的时候留下一份资料让有缘人看到，发神韵光盘给谁谁都要。我晚上背法，早上走路也背法，干活有时也背法。2008年我丈夫突发脑出血，在医院有机会我也讲真相，但是一点点的不知不觉的就放松了，学法练功都跟不上。2010年丈夫去世，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哭着去找同修和我一起学法，我向内找，自己真的那么实修了吗？各种执着心放下了吗？名利情放下多少？看似好像挺精进，可是心性提高方面实修上差远去了。认识到这些，悔恨自己太差劲啊。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也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后来有个同修被迫害，牵连到我，警察找我家，不是找不到就是走错门，这是国保大队长后来和我说的。一次我在阳台上都看到他们来了，然后听他们按对门邻居的门铃说没人，这事就过去了，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失而复得的工资》，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8号。我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从2008年6月起，连续11个月被单位无故每个月扣除1800元工资，这是中共对大法弟子实施的经济迫害。我自始至终认为，这是我应得的收入，受法律保护，就像公民有信仰自由一样，任何人不得非法干涉。2012年3月的一天，单位局长带着一帮人来到我家，说准备带我到省城去学习几天，其实就是当地省城办了一个针对法轮功学院的洗脑班，单位打算对我进行非法关押、洗脑迫害。我当时义正言辞地说，某局长，谢谢你的好意，省城我是绝对不会去的，要去我就去北京，指的是去北京为大法上访。我老婆得了重病，都是快死的人了，自从学了法轮大法后身体痊愈，这么高德的大法我学了，并且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你们不但时不时非法来骚扰我的家庭，还强行非法克扣我的工资，这还有天理王法吗？局长见我态度这么坚定，忙说不带我去省城，还说工资不是他扣除的。我知道他是在推脱责任，他是单位的一把手，什么都得给他签字确认，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跟局长说，那好，既然不是你扣的，那我就去找那个扣我工资的人讨个说法。局长一行讨了个没趣，就离开了。我和家人同修交流后，觉得这个钱还是得去要，一来是可以给单位同事讲真相，二来大法弟子要否认经济迫害。我找到分管财务的副局长说明来意，也和他讲了大法真相。副局刚开始还不承认，后来见我摆出事实，知道说不过去，就说工资补发给你也可以，但你要承诺三条：一、不串门；二、不发资料；三、不讲三退。我听后严肃地说道，你说的这三条我一条都不会照做，这都是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你无权干涉。若你无理不补发我的工资，我会用其他途径继续申诉。回到家，我写了一份公告，大致内容就是正告单位：一、陈述单位扣我工资的原因和金额；二、质问单位为什么要扣我的应得工资，请拿出相关文件和凭证；三、如果没有执行文件，单位的这种非法行为必须立即更正，将所扣工资如数归还， 否则我采取其他途径继续申诉。写完公告，我把它交给儿子，让他帮忙带给单位领导，并告知如果单位一意孤行，我将会把公告张贴在公共场合。儿子看了我公告的内容，觉得我这是明告官，非但要不到钱，有可能还会被关起来。我说，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儿子将信将疑地拿着公告出门了。回来后，儿子显得很高兴，他说，给单位领导看了，他让你不要张贴了，说这几天就把工资补发给你，真是太神了，没想到你还告赢了。从那以后，儿子对大法更加相信，对我们学法也更加支持了。没过几天，我的银行卡收到一笔转账汇款，不多不少，正是之前克扣的工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真相资料的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30日。我们是经常面对面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接触多阶层的人，从普通百姓到医学专家、博士生导师、杂志主编、检察官、公安局干部、作家、诗人、大学生、研究生等等。在大街上、公交车上遇到主流社会的人，有的一讲很长时间，他们明白真相后也很高兴。有的说，刚才透露了很多个人信息，说了在别的场合不能说的话。我们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安排，今天想反映一下真相资料的情况。本以为咱们真相资料已经很好了，但是长期讲真相中发现，常人对真相资料的反应与我们自己对资料的喜爱程度差异极大。把实际情况写出来，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对多救人有利，如有偏激和不当，敬请谅解。建议一，除了连环画、年画和少儿类资料之外，建议改变以大量自绘图讲真相的路子，而是尽量以真实图片讲述事件真相，真实照片是令人信服的。常人社会专业媒体也是以真实图片吸引人，现在农民也愿意看大新闻，很多农民的衣食住行也是不错的。其实本来我们跟常人讲的都是事实，但是配几幅小画，他们看一眼误认为是哄小孩的，不重视，不当真。现在常人媒体大量新闻图片、历史图片，我们如果能根据现实，看看讲真相对象的普遍症结，极端爱国、党国不分等，看看社会媒体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做一些改进，这样可以对一般读者更有影响力。建议二，资料多考虑常人关注的话题，以这个为切入点讲大法真相，易于接受。有的资料册给人感觉好像是编者与现实隔绝了，连同修也说不爱看，看了对救人没启发，没有讲真相的新鲜素材，页数还不少，但却是老生常谈。有常人翻翻资料说，你们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有的说，发基督教材料的人，他们就是想劝人信教，你们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现在一些常人读者对疫情期刊、疫情周报、明慧周报、纵观天下等真相期刊是可以接受的。对于其他的真相资料，一些人认为和自己没关系。给一个医学院的大学生希望期刊，他翻翻说不感兴趣，一聊才知道医学院有医学美术课。他说不喜欢花花哨哨的杂志，太闹的东西不可信，喜欢简洁大气的。大学生对期刊风格色彩也有自己的要求，这需要我们多费心了。内容方面说，他们大学生关心香港大学生集会的事，指反送中，老师在课堂上讲了，和新闻联播一个口径， 但是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如果我们的资料针对他们关心的新闻进行正解，既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又揭露了邪党，又讲述了大法真相，这多好啊。一个现实是，常人与我们修炼人感兴趣的东西差异很大，修炼人自己喜欢的东西常人不一定喜欢，我们要救他，若完全不顾常人的情况也是不行的。比如一些老年女学员特别喜爱类似天赐红符的材料，说名字吉祥，世人喜爱，可是现实情况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同修也很吃惊。除了面对面时常人对资料的反应，同修也跟踪过上门发放效果。同修在大型居民区发资料，都有楼区发放标记图纸，哪户发的哪一样期刊，住户接收情况都有记载。第二天查看，那栋楼的新闻期刊一本没扔，而天赐红符真相册扔出好几本。也可能是同修的发放对象不对，不应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城市楼里大量发，农村情况不详。其实我们看天赐红符很好，关键是现在市民感兴趣的东西与之甚远甚远，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这里有专门到派出所讲真相的，不同的同修在不同的分局派出所里，警察们对这个资料的反应几乎是取乐。大家及时调整了资料方向，发现很多警察并不反对法轮功，真实的新闻图片他们是看重的，这样的资料他们还口头传播。今年五月协党两会那天，同修去派出所，看到里面有一封大法弟子邮寄的真相信，信封上写的教导员收，而这个派出所恰恰教导员空缺，所以此信哪个警察也不拿。同修说拆开看看，所长说你拆吧，里面是纵观天下、明慧周报、疫苗与救赎之路那一期、本地监狱迫害信息、美国制裁迫害者本地监狱长在名单上，一封红格黑字的写给所长的信。游信同修真的很用心，讲真相很有经验，都是事实新闻。同修一一读了标题，简单讲解一番。因为当时在监控器下面，所长假装说别念了，扔垃圾桶里吧。所长抢过资料，但是没扔，拿到监控器外面的地方看了起来，还说五月十三号是师父生日啊。一会儿又拿到楼上的办公室里看了起来，还告诉大法弟子别到外面乱说啊，在派出所说可以，这类新闻的资料世人不反感。建议三，建议编资料的同修抽时间面对面讲一讲真相，哪怕坚持几个月，遇到各种人就知道实际情况什么样的，不用别人说就知道什么样资料一般人能接受，真相资料该怎么改进了。最后希望讲真相送资料的同修与编资料的同修形成一个紧密救人的整体。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如果常人对大法弟子的言谈举止很敬服，也同意三退了，然后同修送上一本真相资料，这个时候无论同修送的什么资料，那个常人都是接受道谢的。可是这并不代表这个期刊是成功的，因为他敬服这位讲真相的大法弟子，也相信了大法弟子送的东西。同修离开后，那人回去翻看的时候，是常人对这个期刊的真实态度，我们不希望他有不好的言辞。像有的说听他们讲的挺好，回家一看材料里面没啥实质内容，我们希望他喜爱真相资料，对大法有更强的正念。编资料的同修辛苦了，不当之处请见谅。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